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了。我的意思是说，已经好久不站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向大家问安。上一次我证道是2007年8月26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好不好？我出个题目考考大家。有谁还记得我上次证道的题目？有没有人？你们不记得也不用难过，因为根据统计，过了一个礼拜，大概只有10%的人还记得证道的题目，所以过了2年，我想大概没有人记得了。刚刚过了感恩节，我想有很多人都有一段休息的时候，享受家人一起团圆的喜乐，大概同时也增加了1-2磅，因为火鸡太好吃 ，pumpkin pie 也很好吃。昨天下午我们在参加教会的一个特别聚会，我们开车经过我们邻居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棵很大的松树倒下来，倒在路当中。我们很小心的这样绕道而过，感谢主没有人受伤。今天早上起床，突然从窗户看到我们后院的一棵树也倒了，横腰折断，短的那部分在我们家后院，大部分是过了围墙倒在邻居的压的，所以匆匆忙忙穿了衣服绕过围墙去看看有没有伤到对方的房子啦，结果感谢主，正好差那么一点点，什么都没有打到。那我想说，假使昨天风吹的方向吹错了，树可能大部分就打到我家这边，那可能就打到我家的房子，结果没有这样的发生，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哦，亲爱的天父，这是感恩的季节，我们特别的受到了提醒，我们当还是感谢。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保守、你的供应、你的安慰、你的感动。主啊，我们众人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也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祈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让底下正道的时候讲的信息、听的信息都出自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的受浸或者是受洗。洗礼是基督教两个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另外一个是圣餐。几乎每一个教会都举行洗礼，我们教会也不例外。40年来，我们教会已经举行了110届浸礼。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应该都受过了浸礼，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也应该都听说过或者是看过洗礼。当我们见证洗礼的时候，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联想到耶稣的受洗，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好？我请大家再把刚才念过的经文念一次。好，一起来。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 哇，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情况，天开了，众百姓看到什么呢？他们可能看到当年使提缓看到的景象。使提缓是殉道的第一位门徒，他殉道的时候天开了，他看到圣父坐在宝座上，圣子就在圣父的旁边。各位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个儿童主日学很好的一个题材。很多人以前，我也曾经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就常常跟小孩子讲耶稣受洗的这个故事，同时也准备了一些图画，请小孩子在上面啊加颜色，小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印象也非常的深刻。洗礼在今天的教会非常的平常，也非常的普遍，所以就显得好像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在早期教会情况可不一样，早期的使徒跟门徒们，他们非常看重耶稣受洗的消息。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从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可以明了。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想想看，有几本书是提到耶稣的受洗？当然是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记载。约翰福音虽然没有直接的记载，不过也间接的提到。相对的，我们来想想看，有几本福音书记载耶稣的诞生呢？只有两本，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受洗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重要。耶稣受洗大概是30岁左右，从他出生到受洗阶段时候，到底耶稣做了些什么事，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福音书里面是一片空白，除了是路加福音稍微有一点记载以外，福音书很快的就跳到耶稣的受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受洗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使徒行传记载的是使徒他们传福音的事迹的一些记载。我们查考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使徒福音的信息里面常常就包括耶稣受洗的这个信息。耶稣受洗的信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在受洗的时候，耶稣跟我们认同，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路加福音3:21，我们刚才念过了，这段经节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是在哪里受洗，是谁替耶稣施洗。但是从上下文，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可以知道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旁替耶稣受洗。熟悉圣经的可能会马上抗议说，施洗约翰他的洗礼是认罪悔改的洗，那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没有犯过罪，那为什么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就在马太福音3:15。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经节的意思是说，一般人应该要做的事，耶稣跟他们认同，也要照着做。那时候以色列人有很多悔改转向神，到约旦河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这是应该做的事。所以耶稣跟他们认同，耶稣也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记载是耶稣跟我们认同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保罗他的蒙召。保罗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他反对基督教，他在耶路撒冷破坏基督徒，后来更是变本加厉要去大马色破坏那边的基督徒。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忽然有光从天上四面照着他，有声音说扫罗扫罗，这时候保罗还叫做扫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天上的声音是主基督耶稣的声音。扫罗保罗迫害的原是他的门徒，但是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呢？原来耶稣与他的门徒认同，逼迫耶稣的门徒就等于是逼迫耶稣，耶稣跟他的门徒认同了。弟兄姐妹，在人海茫茫的世界，在动荡不安的人生当中，耶稣与我们认同的信息是多么的宝贵。这个信息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感动，给我们有依靠。那耶稣跟我们认同，那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应该也与耶稣认同，是不是？那有人会问，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就跟耶稣认同，我们耶稣做的我们就跟着做，不管是什么环境，我们不抛弃耶稣，我们总是跟随着耶稣，这就是我们的回应。让我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批出信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在讨论要不要受洗，什么时候受洗。有人说我已经相信了，受洗不受洗不重要，我不打算受洗。有人说我圣经还不熟悉，我暂时不要受洗。有人说我的配偶正在墓当当中，我暂时不受洗，我等着他相信以后才一起受洗。突然有一位年轻人说我要受洗了，马上就要受洗。大家就很好奇问他说为什么呢？什么理由呢？他说没有理由，因为耶稣受了洗，所以我就跟着受洗。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简单，耶稣做的我们跟着做，这是耶稣认同我们，我们认同耶稣。耶稣受洗这个信息会很重要，为什么呢？第二个理由，天开了，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形状仿佛像鸽子。鸽子在圣经里面不常出现，这里代表的是圣灵，象征着圣灵的柔和，圣灵的纯洁，圣灵的信实。鸽子是一只鸟，它会动，它会飞，它是活生生的，所以用鸽子来代表圣灵，也就是说圣灵是又真又活的，实实在在的，不是我们的幻想，不是人们想出来的。 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圣灵降临就代表圣灵膏了耶稣，耶稣成为受膏者，也就是希伯来文里面说的弥赛亚，是以色列一直在等候的。希腊文受膏者就是基督，所以圣灵的降临也就是圣灵宣告耶稣是基督。圣灵的降临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这时候耶稣30岁左右，准备要开始宣讲天国的道理，需要有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我们想想看，耶稣道成肉身，童女生子，耶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人，他受着人体的限制，他需要吃，他要喝，他靠着走路，靠着坐船，到处来走动，跟你我没什么不一样。但是就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带给他耶稣能力。我们今天看的是路加福音3章，到了路加福音4章，我们看到耶稣被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靠着圣灵的能力得胜了魔鬼的试探。进入路加福音5章，我们看到耶稣受了圣灵的充满，回到加利利开始宣讲天国的道理。接下来耶稣在宣讲天国道理的时候，靠着圣灵的能力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很多我们都是很熟悉的，譬如在迦拿婚宴，把水变成酒，靠着5饼2鱼喂饱5000人，在加利利的海上走在水面上，他叫拉撒勒死后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圣灵的能力。使徒们，早期的使徒们，在耶稣升天的五旬节也得到了圣灵的降临，得到了圣灵的能力，因此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甚至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撒玛利亚犹大全地。弟兄姐妹，今天的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我们也需要从圣灵来的能力。我们要的不是走在水面上的这种能力，也可能不是医病赶鬼的能力，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认识耶稣，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来传扬耶稣。我们跟随耶稣，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力不从心，没有能力，跟了跟了就跟丢了，耶稣不知道哪里去了，变成偏行歧路。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该顺服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的教导，当做个智慧人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能够带领我们明白真理，让带领我们来跟随耶稣，让我们能够得到得胜成圣的日子。耶稣受洗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第三个理由是神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宣告了耶稣的身份和他在地上的使命。耶稣受洗大概是30岁，他在拿撒勒长大，他从小就知道自己身份的特别，12岁在圣殿的经历更让他明白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但是他仍然是在拿撒勒一个木匠，他知道有一天他要出去做大事，他在等着 哪一天能来到？施洗约翰的出现，以色列人大批的悔改，耶稣知道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他去约旦河，跟众百姓认同，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啊，对不起啊，我稍微看一看。他30岁受洗，他明白自己有特别的身份。他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他需要有天父的印证。就在这个时候，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第一句话：“你是我的爱子。”这是出于诗篇2:7，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念。犹太人、以色列人都明白，也都接受神的儿子就是这位受膏者，也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所以借着这句话，神宣告了耶稣的身份，印证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第二句话：“你是我喜悦的”，是出自于以赛亚书42:1，我想请大家也念一念。我所喜悦的，这是描述神的仆人。这个仆人有各样的属性，各样的遭遇。接下来以赛亚书里面有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蜡烛他不熄灭。”接下来说：“他要使瞎眼的能看见，让被囚的能够出监狱。”这位仆人他将要受苦，甚至像十字架，就是像以赛亚书53里面所描述的。我想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53，我们一起来念3-7。以赛亚书53:3-7。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他被藐视，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就这样， 圣父向圣子表明了他受差遣到地上并不是要享受权柄跟荣耀，相反的是受苦十字架。就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他领受了上十字架的道路。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描写耶稣的受洗，众百姓看到圣灵降临，听到有声音从天上下来，圣灵跟圣父一起的证实耶稣是圣子的身份。所以从耶稣的受洗，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彰显。弟兄姐妹，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也是三位一体的工作。我指的是得救的整个过程，包括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成我们个人的救主。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进入水里再起来，就代表我们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我们跟耶稣的认同。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圣灵降临，形状仿佛像鸽子，但是我们有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圣灵就进入我们心里头，要来带领我们。圣灵将成我们得救的印记，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圣灵从天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但是我们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神爱他的儿女，神的爱长阔高深，永远长存。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清楚，清清楚楚地表明了神对世人的爱。路加福音提到耶稣的受洗是三位一体的彰显。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更提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不就是福音吗？马太福音十六章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彼得，你有福了，这不是出于人的，乃是天父指示你的。耶稣在世带领训练他的门徒，要他们明白的就是这个真理。约翰在约翰福音描写了七个神迹，有人说是八个神迹，目的也是要告诉世人这个真理。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说，记这件事要你们明白，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相信他，因他的名可以得到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也就是要传这个信息吗？但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你们要听的不也就是这个信息吗？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们愿意因相信他得到生命吗？有上一个礼拜我去参加一个团契，来了一位年轻人，聚会将结束的时候，这位年轻人他结婚三个月，他把他的妻子带来团契，自己就离开干活去了，等到快结束的时候再回来。这位领位的弟兄很有智慧，看到这位还没有信主的年轻人，他就说，好，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 耶稣是谁？请某某某回答。这位年轻人当然是答不出所以然来。聚完会在茶点的时候，我有机会就从耶稣受洗，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消息来跟他分享。我感谢主，当我在准备的时候，神也给我这么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我们从耶稣的受洗提到我们今天的受洗，最后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受了洗是不是一定就得救了？有时候我们会听说有人受洗是因为受不了人情的压力，有些人受洗是因为要得到一张票可以上天堂，有些人受洗是为了买一个保险将来不用下地狱，有些人受洗是被抓去受洗的。感谢主，我们教会非常看重洗礼，慕道友出信的一定要清清楚楚明白这个救恩，他能够接受这个洗礼。这些不清不楚受洗的，他们接受了洗礼以后就流失了，没有基督徒的见证，他们得救了没有？我不敢说，但是我怀疑。在《使徒行传》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靠着邪术吸引了很多人。后来布道家腓力去了那里，行了更多的神迹奇事，这个西门也相信了，也受了洗。后来使徒约翰跟彼得也去了那里，按手在这些刚相信受洗的这些信徒身上让他们得到了圣灵。西门非常的羡慕，所以他就拿金钱要向约翰向彼得买这种能力，结果受到彼得约翰的咒诅。弟兄姐妹，西门受了洗但是得救了没有？我想是没有。西门要的是让圣灵，是来使用圣灵让他自己得到好处。今天我们要的是让圣灵来使用我们，来荣耀神。弟兄姐妹，受洗洗礼只不过是一个仪式，它不能够带来救恩，它没有赎罪的功效。只有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只有因为相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洗礼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开始，并不是一个结束。受过洗的基督徒应该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凭着标杆直跑，我们不断的来认识耶稣，我们来传扬耶稣，我们来荣耀神的名。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两年以前我证道的题目是什么？有些人可一直在想，想不起来觉得很难过，我就给你一个答案：甜蜜的家庭。谢谢。